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对神的认识怎么样，这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祷告的内容和结果。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圣经中记载神有不同的名字，而这些名字呢，反映出神独特的性情来。比方说，讲到神的全能、神的主权、神的医治等等。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要这么特别的形容神呢？也许你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史达尼牧师就要告诉我们其中的原因。因为认识神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但要认识神的名，还要认识这个名所包含的意义。我们对神的认识能直接影响到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所以透过圣经去认识神到底是谁，是我们一生都要去追求和学习的。到底我们今天所信靠所侍奉的神是怎样的呢？好，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你所敬拜的神是否大得可以处理你所交托给他的任何挑战呢？要知道，每时每刻全球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神面前来，把他们无法解决的难题带到神面前。不论是突然遇到的、刚刚发生的，还是纠缠了很久的，所有新旧问题都一起带到神的面前来。神真的能够一一的解决吗？人生充满着问题和挑战，而且我们预估他们是排着队的前来的，一个接一个的没完没了。不管是物质上的、经济上的、感情上的，以及心灵上的、健康上的，总之就是层出不穷。到底神的能力真的大到可以处理所有的挑战和问题吗？好，今天我们要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找到一段经文来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的。要是我们明白到这段经文的信息，也许可以为我们解决在祷告上的问题。很多人的祷告之所以说不蒙应允，相信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个重要的真理。不少弟兄姐妹说了，我一遇到问题就祷告了，但结果依然是这样啊。我已经祷告过了，但内心依然没有确据，没有把握，没有信心，就好像没有祷告那样，没有分别。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就会觉得自己的祷告啊没有用，是失败的祷告，所以就在这一刻呢放弃了，不再坚持下去，因为看不到祷告的果效，其中可能是出自同一个原因。那么在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以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段经文的背景。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都相继亡国，其中许多人丧命，而不少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沦为奴隶。耶利米先知得神启示，知道有关以色列人被掳的期限是70年。70年满了之后呢，神要把他们带回故土，重建家园。70年过后，神果真就实现了他的应许，兴起了当时的尼希米来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跟国土。他们重新修建城墙和圣殿，而且得到神的帮助，全部的都在预期之内完工。这可以说是一段让以色列人大得鼓励的时期，但同时呢，也是一段让人很绝望的时期。 好，尼希米记的第一章记载，有一个人，他就是尼希米，他也跟你和我一样，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求告天上的神耶和华，祈求他大能的帮助。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身上学习到很多宝贵的属灵功课，因为我们也和他一样，是同样祷告天上永生的神耶和华。好，我们看尼希米记的1章1到11节，经文这样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祭司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好，以上就是尼希米记的1章1到11节。如果我问你，你对神的看法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回答呢？你可能告诉我，你相信神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然而你对神的看法正确吗？是否一如圣经所描述和介绍的那样呢？而我们对神的看法和认识跟我们的祷告生活有关系吗？这段经文中的祷告很特别，作者为什么要祷告呢？是什么驱使他来到神面前祷告呢？那是因为他接到噩耗，接到了很坏的消息。不幸的事情通常会驱使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成为我们向神祷告的动机。当我们遇到困难跟挑战，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祷告。尼希米因为听见自己的国土发生了很悲惨的事，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整个家园都毁于一旦，所以悲从中来，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于是呢，他就诚心到神面前来祷告，寻求帮助。既然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那还剩下什么呢？可以说，可以防范的东西全都没有了，敌人随时可以无拦阻地进来，这是极之可怕的事情。尼希米感到自己落在绝望的境况之中，不知如何是好，他感到悲痛欲绝。经文说，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尼希米他是一位爱国人士，虽然身处异地，但却无时无刻地关心祖国的情况和遭遇，以及各方面的需要。听见自己的国土遭到如此的蹂躏，他感到十分心痛。然而，他除了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之外，他还付诸积极的行动。他到神面前来进食祈祷，并看一看自己到底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尼希米他心中有极大的负担，他很想为国家和自己的民族做一点事情。可是他能够做什么呢？此刻的他身处异地，做亚达薛西王的酒政，专门递酒在王面前来伺候王的。他唯一可以做的是服侍异国的王，但这对于自己的国难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但是尼希米他并不就此放弃，他乃是继续的祈祷神，并且进食来专心祷告。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但是神却有办法。结果奇迹就这样发生了，没有人估计和想象得到的，就这样奇妙地发生了。神不但答应了尼希米的祷告，并且神做了奇妙的事， 也实现了他所承诺以色列人的。尼希米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呢？只是奴隶，是毫无地位可言的。他只不过是服侍王，在王面前递酒而已，可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有什么影响力呢？我们想不到，但是呢，在神总有方法。就在尼希米忧心忡忡的时候，亚拉薛西王他察觉到了，于是就问尼希米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尼希米的表现异乎平常，连王也感到他内心的压抑和悲痛。王这么一问，尼希米一开始感到惧怕，是不是自己做错了呢？其实带着自己负面的情绪来服侍王，这是不应该的。王如果心情不好，随时可以治他的罪。然而尼希米马上心中倚靠神，默祷求神给他当说的话，于是把国家所发生的灾难就向亚拉薛西王说明白。那么这一段简短的对话，想不到竟带来了戏剧化的转变，就是亚拉薛西王愿意从中来协助以色列人重回故土，并且重建城墙。尼希米不但是得到王的恩典，准许他回国重建城墙，尼希米更放胆求王供给他材料以及回国时候路程上的方便。想不到王竟然全部的一一的答应，是再顺利不过的事。那么一时之间，以色列国悲惨的命运就瞬间扭转过来，他们国土不但可以重新恢复面貌，不致荒废，并且呢，他们所需的一切王都慷慨答应，让他们一无所缺，而且沿途又可以有护卫开路，保证他们可以顺利的回到耶路撒冷来展开重建城墙的工程。尼希米内心所想望的，神一一的为他成全。他担心国家的情况，神让亚达薛西王恩准他回国办事，而且还协助他，让他的旅程顺利。不但这样呢，尼希米记的二章第十八节说，我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坐着善工。以色列处于亡国的处境里边，国民如同一盘散沙，实在是很难把他们动员起来工作。然而尼希米他独特的经历，就使得以色列百姓上下齐心，愿意一起奋勇工作，大家合作无间的为了修筑城墙而努力，不分彼此。那么这很明显背后呢，有神的工作跟安排，也有神的恩典和供应在其中。读尼希米记的头几章，我们看到了神一次又一次的应允以色列人的祷告。神不但是垂听，并且呢，神所给他们的是超过他们所求跟所想的，是那么的多，那么的美好。好，那跟着我们看尼希米记的六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说，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筑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着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好，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先是收到坏消息，心情糟透了，而且心中呢有很沉重的负担，要为本国的子民做些事，但眼看自己身在异邦，实在是无能为力。那么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神就为他开路，答应了他的祷告，不但是感动了亚达薛西王，准许他回国办理这一切事，而且还慷慨地来供给所需用的材料。尼希米所面对的所有挑战，在神大能的开路之下，全都是迎刃而解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面对着大小不同的挑战，可能旁边的人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不值得挂心，但是对亲身经历的人来说，才知道事情到底有多严重，有多重要。即使日后看好像是小事，但是在当时来说依然是大事，是大到我们无法面对和处理的。我们感到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在这些时刻里，到底我们可以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我们是否依然坦然无惧地带着我们的问题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求帮助呢？我们内心是否确信神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呢？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可以留意尼希米的祷告，相信我们可以从其中学习一些有关祷告的功课。尼希米记的一章第五节，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你看，尼西米他内心认定神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呢，他就向神来陈明他内心的苦衷。我所要指出的就是，尼西米对神的看法就直接影响了他的祷告以及他对神的信心，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来反省跟思想的。到底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神有怎么样的认识和看法呢？到底我向谁祷告呢？我祷告的对象是谁呢？尼西米到底是什么人呢？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圣经尼西米记的作者，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一生最伟大的事迹就是带领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归回，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结束了那70年被掳的生涯。可是之前的尼西米是谁呢？他只不过是一个被掳到巴比伦地的犹太人，做王的酒政，负责长酒和服侍亚达薛西王饮酒的事情而已。他没有任何的权力或者是地位，但是呢，由于他有一颗热切爱国的心，他就向神哭泣祷告，并且愿意献上自己，于是神就把重任交托给他，差他回到故土耶路撒冷，去动员归回的百姓重建城墙。神就透过他成就了大事，这也就改变了尼西米的一生。尼西米来到神面前，他一开始说些什么呢？或者说他是怎么样称呼神的呢？尼西米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他认识到这一位他祷求的神是耶和华神。到底耶和华神有什么含义呢？代表着怎么样的意思呢？原来重要的是耶和华这个名，他就是神的名字之一，在圣经旧约中共出现了6800次。到了新约呢，耶和华这个名被翻译作主，所以耶和华神又可以说是主神。虽然在圣经的头一章，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出现了神这个词共32次，但都不是以耶和华来称呼的。但是耶和华或者说主这个词确实有特别的含义，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含义。到底当尼西米称神为耶和华的时候，他想到什么呢？其中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我相信尼西米他是明白到他所祈求的对象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在尼西米的认识中，耶和华就是指神，他是永恒的，他也是自由拥有的，他存在于世界以先，他不是被造的，反而是创造的主。而这位神对人是诚信真实的，他对他所说的一切应许都必定兑现，以致尼西米能够说，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尼西米认识到神和他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有着立约的关系，而神是守约和施慈爱的。他一方面纪念他和人所立的约，同时呢，他又满有慈爱和恩典，他又是怜悯人和公义的神，他关怀他的百姓，要拯救他们。面对这位神，尼西米知道他可以把心事向神倾诉，而神必然会从天上施恩来帮助他。这位神是在天上的，所以尼西米他就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啊，这是他在祷告中向神发出的称呼。那么跟着他又称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尼西米知道神无处不在，他有足够的能力，是他祈求的对象。尼西米称神是耶和华天上的神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不但知道耶和华这个名所代表的意思，他也知道他所求的是神，是有无限的能力和统管着宇宙一切万有的。在旧约圣经的记载中，很多人祷告神都是祷告耶和华神的，他们不是单祷告耶和华，又或者只祷告神，而是把耶和华跟神加在一起。那是因为他们同时认识到神的无限伟大，并且知道他是满有恩慈和怜悯的主，他守约施慈爱直到永远。在英文圣经里边，第三节所出现的耶和华或者说主，是整个字都是以大写的形式来表达的，跟11节所出现的主啊这个称呼有所不同。在尼西米记的1章第11节所出现的主啊，原文并不是耶和华，因为主这个字是用小楷来表达的，有别于前的大楷。在原来希腊文是有另外的一个词，也是对神的另一个称谓，含义是指神是统治者，但却不以大楷来表达。 说得清楚一些，同一个主字如果以大楷书写，所显示出的就是神乃是一位守约施慈爱、充满恩典和怜悯的神。如果以小楷来书写，则表示出神的统治，他是地上一切的主宰。从尼希米对神的称呼中，我们看到他先后以三个不同的词来称呼神，先是耶和华，强调神他信守承诺，然后是神，表示出他是全能的君王，跟着就是主，小写的主，指出神他是统治者。尼希米对神的认识很深，知道这不只是一位神，而是了解到神的性情和特质，这正是神渴望我们知道的。所以呢，当我们称神为神或者是主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否也认识到这些称谓背后的含义呢？还是别人称神为神，我也一样的称神为主，或者是称主为神呢？也许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里边，他们有更多的词汇来表达同一件事，让人更仔细地认识到其中的含义。比方说爱，在希腊文里边就有至少三个词来形容爱的，这是表达出爱的不同的层面和特性，有形容神的爱，有形容人间友情的爱，也有形容肉欲的爱。不同的爱有不同的用法，比我们中文来的更加丰富和细腻。那么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呢？你对神的看法和认识是怎么样的呢？是忠诚的，是大有能力的，是统管着一切的呢？还是你对神根本一无所知，又或者是所知的很少呢？我们得认识神是谁，那么这样呢，我们的祷告才会有能力，才能够具体的去求。尼希米面对人生极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不单是关乎他个人的荣辱，还涉及到国家的命运前途，不是他一个人可以面对和解决的。他就来到至大的神面前祈求，他知道这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是大而可畏的，是守约施慈爱的，也是统管着宇宙万有的，充满着大能大力的。那么正因为这样，他的祷告不是打空气，不是说了等于没有说，反而是对准目标向神祈求，结果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为他和被掳归回的百姓成就了大事。我们要对神有具体的认识，那么就必须要透过圣经去学习，同时呢，也透过个人对神的经历和体验去证实。这些经历能够帮助我们在祷告中紧紧抓住神，清楚知道他的作为和实在，从而知道我们所求的是否可以获得垂听。我们可以照着尼希米所称呼的去称呼神，但问题是，我们内心是否对神有这样的认识呢？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只跟着别人来说。启示录的一章第十七节，使徒约翰他在异象中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有怎么样的反应呢？经文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那么为什么约翰在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会扑倒，好像死了一般呢？这是因为主的威荣、圣洁和公义，就是约翰无法站立，不得不在主面前扑倒。腓立比书的二章五到十一节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名字的重要性。保罗他在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今天的讲题《向神祷告》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祷告良辰，祷告良辰，在此我将使你推辞，我敬主，把心愿。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神是全能的，充满力量和权柄的，但他却依然乐意与人交往，与人建立个别的关系。但愿我们都追求更多认识他，并且让他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